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用无方》第八段，明毛光照一三昧门。我们还接着啊，看安稳光啊，安稳光。我们还是把经文念一遍啊，又放光明明安稳，此光能照疾病者，令出一切诸痛苦，习得镇定三昧乐，施以良药救众患，妙宝延命香菩提，素有如蜜充饮食，一世得成此光明。这八句偈在现代这个时代，世尊确实给我们很大的启示，也是很丰富的启示。现代众生实在是太苦了啊，那么疾病也比从前多啊，这个得病的原因非常复杂啊，跟这个科技的发达有密切的关系。我想这些呢，几乎活在现代的人啊，都有很深的体会。可是治疗的方法却非常困惑啊，要怎样才能帮助现在这些心理生理这些痛苦的众生？我们细心观察，冷静的思维，现代人活在这个世界，要跟古人相比，确实有很大的差距。现在人只有物质生活，没有精神生活。换一句话说，没有文化的生活。没有文化，就是前面所说的变成非人的生活，他怎么会不痛苦呢？天灾人祸，有史以来没有现在这么样的频繁。良药不但是治病的这些药物，现在连我们生活所必须，也就是衣食住行， 啊，乐于啊，娱乐跟教育全都出了问题。啊，都要真正是佛菩萨了来救护我。啊，佛菩萨怎么来呢？啊，必须要接受佛菩萨教诲的这些佛门弟子，要发真正的菩提心。啊，只要发真菩提心，啊，就是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正觉心、慈悲心。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，都是救众生的病患了。啊，无论哪一个行业，都要菩萨。啊，这在前几年我在吉隆坡讲经，住在李金游居士的酒店，很难得，好像我第一次去的时候，他把他酒店的员工啊，重要的干部好像有五六十个人啊，集合起来要跟大家来谈谈话。我就劝他们做菩萨了。啊，酒店就是道场。在这个里面工作的人员都是佛菩萨。住客那都是有缘得度的众生。把自己在佛法里面所学到的为众生服务啊，做众生的好样子啊，把佛法了介绍给大家。啊，首先你要做出来。啊，人家看到你这个服务人员这么好。啊，他们住过很多酒店都没有遇到过。啊，会感到的很惊讶，也会很感谢。有这个例子，诸位就能够举一反三。啊，你在家庭，家庭是道场，把佛法落实在自己。啊，从哪里落实呢？我们常常讲的，你先把三个根扎好，三个根先落实。啊，落实《弟子规》，落实《感应篇》，落实《十善业》，然后你想想，你一家人是不是对你很尊重、很欢喜？啊，有尊重、欢喜、爱戴，他自然就会学习。你就度了一家人。逢年过节假期的时候， 你邀请你的亲朋好友到你家里来做客，啊，目的是什么？度化这些人。啊，让你亲朋好友到你家看看你们的家庭。啊，我们讲到毛光照义啊，啊，首先进到你家里，感受你家庭里面的气氛、磁场。啊，他在其他地方没见过。啊，当然就向你请教。啊，他向你请教，你就可以给他讲解。讲解就是讲经啊，讲解就是讲开示啊。啊，你会度很多人呐、啊，所以家庭是道场啊。啊，或者是这个香港居住的环境呢，都不大。啊，亲戚朋友们来的时候呢，可以到餐厅，餐厅是道场。啊，一面吃饭，一面就讲经说法了。啊，这个讲经说法是会非常自由，啊，自在，没有讲经这种威仪的限制，啊，非常活泼。庄严肃穆啊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嘛。世尊当年在世，没有一定的道场啊，一切时一切处，无疑不是道场。人走到哪里，那个地方就是道场。啊，最重要啊，是自己能落实啊。啊，我们说华严，大方广佛佛华严，就在脸上，就在身上。啊，华严经里面的教诲是我们的思想，是我们的见解，是我们的言语行为。啊，我们这一生变成一个活的华严经，啊，活的地藏经，活的无量寿经，在在处处啊，自行化他了。啊，充满了智慧，没有烦恼，没有忧虑。啊，众生有苦难向你提出来，你都能有方法去教导他。啊，那么酒店里面请客不要用房间啊，为什么呢？房间有范围，只有你这个几个人，其他的听不到，最好大厅，很多人的事情你讲，旁边人都听到了，普度众生啊，尽量去找机会呀。啊，哪里有缘就到哪里去。啊，慢慢的说，邀请你的人也多了，哎、啊，你可以到处去讲啊。啊，这个里头成功与失败的关键没有别的，就是你自己有没有做到。啊，我们在讲席里面常说啊。 自己做到了，再说给别人听，这是圣人呐。自己没有做到，说给别人听，别人不相信。啊，看你说的是一套，做的是另外一套。啊，别人会讽刺，会轻视，啊，就带来了回报。啊，一定先要求自己做到。啊，我们这个样子才能够真正的虚佛慧命。啊，为古圣积绝学无量无边的功德。啊，所以佛以良药救我。我得度之后啊，我要以良药救众生。啊，这才叫报佛恩呢。啊，所以首先度自己，啊，度自己要知道，啊，要常常反省检点自己最严重的毛病是什么，从最严重的毛病下手，效果就非常明显。啊，现在社会大家只知道增利，2500年前孟子见梁惠王就说过啊，啊，上下交真利，其国危矣。一家人真利，这个家不和。啊，家不和就不能兴旺，家道就衰了。一个团体争利，这个团体这个团体前途有限，啊，一股争利，这个国家肯定动乱，社会不安定。现在是全世界哪一个国家地区的人不增利？增利好像变成现前社会的一种风尚风气，那一般人讲时髦，要不增利啊，那你就赶不上这个时代了，你被时代淘汰掉了。啊，我记得好像是，哎，有一次何守信访问我，问了我一句话。啊， 也是与这个引起来的。啊，有一句成语说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好像人要为自己，这天经地义啊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了。啊，我当时就告诉他，这句话是错误的。啊，误导了社会大众。啊，今天社会的动乱，这一句话的关系很大。啊，我说，释迦牟尼佛一生不为自己，天没助他，地也没灭他。啊，孔夫子一生也不为自己，啊，天也没助他，地也没灭他。这就说明这句话是错误的，啊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我这一生学孔子，学释迦，啊，念念呢没为自己想，起心动念呢为正法救助。为弘法利生，啊，为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、离苦得乐。我说天没助我，地也没灭我，我活得很快乐。啊，这事实摆在此地啊！啊，所以一切自己要有坚定的信心。要有智慧呀，来辨别啊，一般人的这些言论导向啊，他们受了一些影响。念头偏差了，行为偏差了，我们要走出一条正当的光明大道啊，不能受他的影响。希望我们可以影响他啊，别受他的影响，这样就好啊。那么就近处来看，真的好人吃亏啊，在这个世间呢，好人很苦啊。啊，这些地方，那我们就要懂得基本的因果的道理啊，就一般因果来讲呢，我们活得很苦，真正的原因不是别的，我们过去没修福报嘛。啊，那些甚至啊，有一些作恶的众生啊，唯利是图的，损人利己的，得大富大贵啊！我们知道那是他过去生中的福报大了，修的福报啊，不是他这一生当中行业得到的福 啊，而这三当中的行业，折服啊，他命中的福报啊，他已经打折扣了，已经是损失一些了，还有这么大的福报，我们明了之后就很感叹了。他这一生如果修圣的，走的是正道的话，他的福报比现在高出10倍都不止啊！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福报太大了。啊，打了对折还有什么的？你去想想看。那、啊、我们用古人的这个说法，在现在还是一样行得通。啊，最大的福报，这是帝王啊，这个人的福报。可以享几百年啊，子子孙孙可以传几十代啊，这么大的福报。你看在中国周朝享国800年，传几十代啊，大福报啊。啊，他今天怎么一世就享尽了啊，几百年的福报变成几十年了，几十年甚至变成十几二十年了。啊，这样我们就完全明白了。啊，我们今天在生活上遇到这个困境，很辛苦，很辛苦。过去生中没修福。啊，这个是自己要明了。另外一个呢，释迦牟尼佛的福报很大，为什么他要过那个苦日子呢？是为真正发心修道人做一个榜样。如果一个人不能吃苦，不能忍辱，道业不容易成就啊。佛陀大慈大悲也，为我们做示范了。那我们想一想，我们先前物质生活比释迦牟尼佛要强多了啊，至少我们不要辛辛苦苦每一天出去徒步。啊，我们也没有一天呢，啊，晚上住在野外呀，风吹雨打了，没有啊。那我们今天所享的福，啊，小房子，啊，可以遮蔽风雨，啊。这个三餐饭不要去托钵，比释迦牟尼佛的享受超出太多了。那我们的付出多少呢？释迦牟尼佛付出多少？这样一比较，我们的惭愧心就升起来了。啊，感恩的心也生出来。佛可以给大众做这样的示范，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应不应该啊，给今天的社会大众普遍迷失了方向，迷失了目标啊，我们做一个引导啊，他们念念当中追求名利。 无论是得到得不到，都是很辛苦。啊，我们今天实现一个样子是贫而乐，我们生活得很快乐。啊，这个形象就是好样子啊，就是典型，就是模范。就是良药啊！啊，每天能吃得饱，衣服能穿得满，足够了，就很快乐了。啊，天天读圣贤书。跟圣贤人做朋友，跟佛菩萨做朋友，啊，这里面的乐趣，现在世间人想不到啊！啊，如果我们有缘，帮助众生。啊，帮助众生没有别的，要给众生做样子，他才会看得出来。你没有榜样，啊，只是说他不相信，他听了也点头，也赞叹，但这个做不到，这是理想，啊，做出来。所以从自己身上做起，从自己家庭做起，啊，有力量，有这个缘分，啊，我开个小店做起，啊。小店做饮食店很好啊，小店就是道场啊，到这个地方来喝茶，来吃点心的，都是与你有缘的人啊。你在这个地方可以度众生的 啊，不必要搞道场。啊，如果有殊胜的缘分，啊，像我在前面讲的，我们开个旅馆，啊，或者把这个旅馆变成安老院。啊，最理想的是一半，一半的安老院，一半的旅馆。啊，譬如你旅馆的时候，啊，盖个10层楼，啊，5层是安老院，5层是旅馆。安老院是长期住在旅馆里。这个旅馆房间都有电视，啊，24小时讲解教学，啊，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课程，啊，客人喜欢听什么，他自己会选择，啊，旅馆是道场。旅馆是学校， 旅馆是多元文化中心啊，这个里面不但是居住、饮食、卫生安全，更有最丰富的精神生活啊。旅馆里面的服务人员啊，都能够百分之百的落实儒释道的三个根啊，无论在哪个地方，言谈举止他看到了，那教他啊，所用的员工都要受过传统文化的训练，告诉他人人是菩萨啊，每一个员工都是菩萨。这个旅馆是菩萨旅馆啊，从总经理到底下的员工，所有员工个个都是菩萨。我相信他的生意也一定兴隆。啊，他们家的这个房间可能没有一天一个房间是空的。啊，要来住大概总的一个星期之前、一个月之前来订房间，临时订不到。菩萨是也，圣贤是也，啊，这旅馆是学校，旅馆是教堂，啊，得用这些方法帮助现前的苦难众生，啊，解除他的忧患。妙宝延命香菩提，这里面最现实的人人所需求的健康长寿，香是什么香？戒定真香啊！啊，《弟子规》落实是一分香啊，加上《感应篇》呢是两分香啊，再有十善业了。三分香啊，圆满的香啊！啊，佛法在提升，就是无分法身香啊，无分法身香是戒定慧、解脱、解脱之间。首先落实在自己身上啊，具足五分法身相，具足六波罗蜜相啊，具足四摄檀相不为自己，为众生。那就妙宝延命了。啊，自己的命运 在的，啊，我们人家是命里注定的。为续佛慧命，为苦难众生呢，那这就不是自己命里注定的。啊，真正发这个心，寿命就延长了。啊，我们在了凡四训里面看，啊，了凡先生寿命53岁，他并没有求长寿，啊，只知道断恶修善。啊，一家人行善，啊，舍己为人，他活到74岁，延寿20年。这个例子太多太多了啊！我们并不是想连这个迷恋在这个世间的，不是啊！啊，不是在世间求享受的，不是的啊！愿意在这个世间受苦，帮助苦难的人。你不必求寿命自然延长啊？为什么呢？你说许许多多苦难人需要你呀，佛菩萨圣贤人也需要你呀，需要你为往生积绝学，需要你延续正法啊！不但需要你，我相信佛菩萨古王的这些圣贤都很感激你，为什么呢？你为道辛苦啊，你不是享福的呀。啊，你在这个地方为众生，为苦难众生，帮助他们破迷开悟，帮助他们离苦得乐，受尽了辛苦。所以说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啊，怎么会不感激呢？即绝学，开太平，续慧命，度众生，都是佛菩萨圣贤的事业。你肯发心去做。啊，自然得到加持。啊，这个加持里面不会给你富裕的生活，不会给你。啊，为什么呢？那不是个好样子。啊，那对于社会一般人看见，那是负面的。啊，所以我们从古圣先贤一直看下来，啊，然后再看历代祖师大德，哪个人一生是享福的？ 啊，你看释迦牟尼佛他享福吗？你看孔子的享福吗？你看我们历代这些祖师大德们，哪个是享福的？啊，近代为中国佛门，无论哪一个宗派的。啊，无论是出家在家，大家所最敬佩的啊，印光大师啊，在晋宗第十三代的祖师，他一生享过福吗？禅宗的太多，虚云老和尚一生享过福吗？他要享福是真行啊，不是不行啊。这两位大德，在家弟子里面，大富大贵的不少人。供养老和人太容易了啊，他每年收的供养真不少啊，自己没享福啊。虚老和尚一生建庙修庙啊，这个古老的庙把它整修建庙修庙，建好修好了，请一个好出家人修行人，请他去做主持，他就走了，一生干这个事情。啊，印光大师四众同学的供养全部印进。他办了一个红花社啊，全部印经的做法布施的工作啊，自己的生活在寺院里跟轻重完全一样，啊，衣服我们看到了，虚云老和尚穿的衣服，补丁都很多，你看那照片，我看很多张照片，没有一张照片，他的衣服上没有补丁的。啊，都有。印光大师也不例外。啊，我在台中跟李炳南老师十年。啊，我们常常看到他穿着一套中山装。他告诉我，那一套中山装穿了30多年。啊，里面衣服我们没看到啊。往生之后看他的衣服里面的衬衣也是补很多补的，袜子都有补的啊，外面衣服遮到看不见的。啊，那么李老师当年在世，他有一份很好的工作，也有很可观的收入。 除了自己，最简单的生活需要之外，他告诉我，一个月，他的生活费用，台湾钱60块，一天2块钱。啊，我们那个时候，60块钱和美金不到2块钱。啊，美金好像换到30、34、35，最高的换到37。你们想想看，啊，他的钱都拿去了，都做弘法利生的事业了。啊，在家出家了，真正学佛了。给我们做好样子啊，我们自己应该要知道啊。李老师在台湾仰慕他的人太多了，求见的人太多了啊，跟他见面，临时去找他，决定找不到。一个星期之前旅游，啊，每一个来见的人，听他讲话就是讲经，啊，特殊的贵宾。人少，几个人，啊，普通一般都是集合在一起，啊，20-30个人，50-60个人，每天都有好几场啊，我们亲眼看到的，我认识他老人家的时候，70岁。啊，我离开台中时的80多岁了。啊，80多岁的人看起来像50-60岁。我们非常欢喜啊，认为老师这个寿命应该可以赶得上虚云老和尚，啊，虚老和尚120岁走的，啊，李老师自己也有信心，所以因缘不一样啊，啊，97岁那一年。2次食物中毒，元气大伤啊！啊，所以跟我讲了好多次啊，嘱咐我了，不可以到馆子吃东西。啊，总给我讲过10几遍，印象非常深刻。饮食卫生要特别注意啊，毕竟是年岁太大，97岁的人2次食物中毒啊。那么他老人家鉴定，一生在台中建一个佛教联社，一个慈光图书馆，有2个托儿所，一个养老院，还有一个菩提医院。 通通都是为众生的。他到台湾是一个人，啊，自己的眷属、儿女都在山东，没有跟他一起到台湾。所以他在台湾除了公寓之外就是教学讲解。那么这些呢都是末法现代时期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。我们看到了有缘有那么一段长时间的情境，一定要效法了现在这些物质文明比过去进步太多了。我们现在穿的旧衣服我们想补没有缘分呢，已经被人家拿走了，拿到哪里去不晓得了。